上个礼拜四，姜牧师他讲到三句话，第一句就是说，你们要顺服神量给你们的环境，量给你们的环境，量字，就说每个环境都是神量给我们的。第二个，你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中。第三个，你们要感谢跟赞美。当他重复这样讲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偷笑了，我忍不住就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工作的压力。我想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是在生产线工作的，我的班次有三个班次，24小时 on call。 在三年多以前，在我上面呢，曾经有两个头子，两个 manager。 第一个 manager 做了一年受不了，跟全公司每个人都吵架，气走了，辞职了。第二个 manager 是一个我们老板从加拿大把他请来的基督徒，人非常的好，他被老板骂得一塌糊涂，可是他从来不回嘴，可是老板忍受不住，觉得他不够，就请他走路 after 5 months。 后来呢，我的头子跟不起人了，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头子可以当我的屋顶，可是我的 president 他再不请人了。我虽然是管生产线的，公司里大大小小进货出货需品到底应该赚多少钱都要管，连 janitor 也要管。哎呀，我以前台湾只是一个中文教书匠，但是我非常认真，可是感谢主，我过那一段生活，说我也可以熬下来这几年。可是我们公司呢，1月份2月份生意非常清淡，结果非常清淡呢，我必须请 operator 回家吃，回家来节省公司开支，我好痛苦啊。所以我就一直祷告，我就觉得说把生意给我们，把生意给我们。神听了我的祷告，3月份生意好得一塌糊涂，我仅有生产线的人数，加了班还做不完，加了班呢就被老板骂，老板就骂我 Rosa you know nothing， 你就是懂得人，你就会带人，其他人什么都不懂，用了那么多加班费。天天的时候呢，我有几个人妈妈去世生病眼睛开刀，又有人请假。所以终于到了有一个礼拜一，我一大早5点钟到公司，我就看见 schedule， 我好多都没有办法做完，而且礼拜六已经有人加班了。当时我看到这些，我马上就会想到等8点钟开会的时候， customer service 就会骂我， engineer manager 就会骂我，然后我把那个加班的 hour 送到 president 那天去的时候，老板一定要骂我。所以我当时我心里马上黑暗就进到我里面，哦，进到我里面，他都知道我很会征战。我说主耶稣，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怎么赞美我？可是那个很深的那种恐惧，那种委屈，就在里面一直要上来。我说主耶稣，我赞美你，我赞美你，好像不怎么 work 了。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里面已经先有黑暗了，我已经接受了。所以呢，我到那时候我又知道撒旦的作为，撒旦他不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可是他从我们的表情，从我们的说话，他知道我们里面的软弱，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一招我非常清楚， 所以说呢，我站在圣诞的时候，我脸上还得笑的，还是觉得这么赞美你，脸上还笑，因为我不想让撒旦知道我里面这么多软弱，所以说赞美你，赞美你。可是呢，还有里面还是好多的。后来马上就想到，我说来公司五年都从来没生过气，其实哈，我只要生一次气呀、啊，我准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老板呢，就是怪我，不、哦、就是没有权威，没有权威，不生气，每次被骂就叫顺服。所以呢，像这个时候哈、啊，我如果能生一次气啊，我一定赢的。而且呢，这些人不但不骂我，对我毕恭毕敬，哎，我也不会，那我一定会。可是呢，我不敢，我真的不敢。为什么？我不要失去神的同在。我知道我一生气，我犯罪了。我这两年九个月的操练就会泡汤了。所以，我当时真的痛苦的不得了。我从赞美到了怎么样，哭哭的哀求，然后脸上还得笑着。公司上班人都来了，我求求你，我要你，主耶稣，我要你，我要你，我一直苦苦的向神求，脸上还带着笑容。感谢主，就是在我这个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意念，他告诉我，就是让我为什么不去跟我的同事讲讲我的难处呢？所以呢，我就非常小心的跟我的同事说。我说你们知道吗，我是在非常大的压力下，我这个人生病，那个人妈妈过世，这个最重要的人物他眼睛开刀了，所以我的压力好大，但是我会小心的依靠神，我希望你们了解我。然后呢，我就笑笑的讲完之后呢，那对我的 present 呢，我想我要把加班费以后 hour 给他，我把那个 paperwork上面加了一个小小字条贴上去 Alex Chen， 我说我在很大的压力下，我这几个重要人物都不能上班很久了，我说 I'm trying my best， 我会尽我最大努力， I'll be hanging there， 我还是会吊在那里，我还会挂在那里，我不会放弃的，这样就给他了。然后就保持神的同在，很认真的工作。你猜神做了什么事情？这一天啊，我的 office 非常的宁静，我的同事啊来找我的时候，跟我讲话的时候，他说都让你做不出去，你觉得你哪一天可以把这个做完，哪一天可以把这个做完，哪一天可以把那个做完，好好的跟我讲。那我的 present 呢，就用我同样的字条上面写 Please hang in there。 我看着我好大的安慰。就这一天哈，我真的是哈，我跑得比平时一下到客厅用餐上帮你数着就进去一场，因为我领班人手不够，一下把这个做错，一下把那个做错，可是偏偏就给我逮着了，我赶快 fix， 我不会骂领班，因为我知道他人手不够，赶快把 fix，又跑到后站去，又这边又缺人，又做错了，赶快把它 fix。 所以我整天就在补破洞，但是补得天衣无缝。可是这一天哈，我心里的平安是我以前哈所没有的，在忙碌当中啊、哦，我真的是经历到内在生活带来给我的那种能力。我很喜欢，我不晓得谁说的，他的英文是 Don't judge me now I'm not yet finished yet， 不要论断我，神在我的身上工作还没有完了，虽然我要努力的，现在因为我的生命不够，所以我必须努力的来进入安息，但是我相信借着内在生活，借着赞美跟感恩，借着等候神，相信神要把他一切的美德做在我的里面，以后当神做成的时候，我不必努力，我自然就会安息在主里头。 能。
好，就是他 Rosa 刚刚的见证，他可以照着我们天然人，我们实在可以大发一阵脾气，他就不会这样一直的好像把他吃，老板一直把他吃得够够的。好，我们大发一阵脾气，就让他知道我也是有个性的，那人家就会尊敬他，哈，日子就好过多了，哈。可是呢，神有神的解决办法，他谦卑下来，好，照着神的方法，神自己为他解决，是一种和睦的方法，奇妙的方法，好，那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就是为着这个目的。明天是受难节，好，我今天下午在等候主的时候，想到明天是受难节，好像神要我们今天特别的思想我们主耶稣的受难，思想我们主耶稣的谦卑。好，那在主耶稣他一生来到这个地上，他需要他拣选一个马槽，很脏很臭的马槽，好，来成为他出生的所在的地方。他就生在那一个万王之王取得肉身，第一个接触到的，来到地上所接触到的地方是一个又臭又脏的马槽，全地都是他的，可是他那样虚己谦卑自己，拣选一个又臭又脏的马槽。他没有给自己拣选一个 hotel， 好，就是拣选一个又臭又脏的马槽。他说这就是这位神儿子的记号，而且包着布，他不是包着貂皮大衣，好，包着布就卧在马槽里，这是他的记号。然后呢，他出生为木匠的儿子，他没有什么可夸的学历，他没有什么可夸的训练装备在他身上。约瑟所能够给他的装备就是做木工，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没有什么可以夸耀他的家世、他的背景、他的专长、他的学历都没有。而且他是生在他是称为加拿撒勒人耶稣，好，在圣经好多次都提到拿撒勒人耶稣。好，那我们知道拿但业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呢？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因为拿撒勒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小地方，它不是一个有名的城市。那在旧约里面虽然有提到，他说这加利利的沿海有大光照着他们，以赛亚书第九章讲的。可是伯利恒还有被提到，对不对？将来君王，他说有一位弥赛亚要生在那，可是拿撒勒没有这个提到。所以他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好，虽然以赛亚书第九章那提到太小的一个地方，以至于人都没有去注意到。我们的主选择出生在一个很没有名的地方，好，然后呢，他的一生，他在地上的一生是什么样的一生？在以赛亚书53章讲到，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就是耶稣一生在地上所过的生活，被藐视，甚至藐视到好像掩面，连看都不想看他。这就是他一生的生活。所以海德呢，他有一天跟海德住在一起的那一个人呢，也是一个牧师，他就发现海德一夜都没有回来睡觉，他的床铺都没有动过。好，然后到了清晨黎明的时候，因为海德一夜都在祷告室，好，然后到清晨黎明的时候呢，海德就回来了。 好啊，回来呢，就马上跪在床边，就在那祷告。然后呢，一直祷告到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因为这个牧师呢，进进出出参加早上聚会、下午聚会，然后吃早餐、吃午餐，哎，一直到晚餐要吃晚餐了。好，他有一个小时的晚餐之前有一个小时，好，是自由的时间，他就在那观察孩子。好，然后呢，哎，忽然间。海德眼睛睁开了，他就赶快坐过去，他想要知道海德你为什么跪在那跪那么久啊，那么多人那么吵闹进进出出，你怎么有办法一个人跪在那跪那么久啊。好，那海德说我看见了基督。好，海德的脸上发光，他说我看见了基督的受苦，我看见这位受苦的基督。好，他这样的受苦整个就是为着我。那海德说神给他看见，那耶稣基督一点一点的向他开启，耶稣为他受苦，第一个是道成了肉身。好，这个取得肉身，我们常常讲道成肉身，可是我们没有去意会到这个道成肉身对于这位圣洁的神儿子，他是住在神荣耀的光中，在天堂荣耀的宝座那边的，来取得肉身跟一群的罪人生活在一起，那是多大的谦卑。好，难怪呢主耶稣需要常常偶尔就需要这样离开人群。好，然后到天上去吸一口那个到山上去吸一口那个天堂清新的空气。为什么？因为他常常挤在人群，这些充满了罪恶，充满了那个人的那个许多的增进、嫉妒、诡诈，好、哦、要称为大，好、哦、骄傲，这些充满了罪恶的气息，好、哦、要叫人窒息的那种气息，耶稣有时候需要离开，去山上去透透气。你知道一个人你越习惯活在很干净的环境里面，习惯你的家非常干净，你到有一点脏的地方你就受不了。那更何况这位神的儿子，他在天堂那么荣耀圣洁的地方，他需要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充满了罪恶的气息，他活在人的这样当中，常常需要被挤在这个人群当中。那道成了肉身，何等大的谦卑。他海德说神给他看见的第二个层面呢，就是看见他呢不但道成了肉身，而且是成为奴仆，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讲的，取了奴仆的形象。奴仆，好，他在地上所做的常常就像一个奴仆。好，到最后呢，他去给他的门徒洗脚，他甚至给那一位要卖他的犹大洗脚。好，那个洗脚的工作是东方的奴仆才做的工作，可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在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这样子谦卑下来给每一位洗脚，他做奴仆的工作。第三个层面，神给他看见说耶稣为我们成为那个像一条狗一样丧家犬，像一条狗。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对那个迦南妇人啊，耶稣对迦南妇人说哈，不好把儿女的东西拿给狗吃啊。好，可见呢，其实我们的神这么爱我们，好，他不需要去对一个迦南妇人用这种词，好，不好拿儿女的东西给狗吃。好，就是耶稣讲这句话一定有他特别的目的，他就是要借着这件事让我们明白，外邦人迦南妇人虽然 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就是像狗一样。可是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东西给狗吃，耶稣自己却成为外邦人的拯救，对不对？今天我们外邦人都可以一同同盟后嗣，好，同盟后嗣，比以色列同样成为神的后嗣，成为神的儿女。那为什么耶稣需要取代那个狗的位置？外邦人像狗一样，可是呢，耶稣却成为外邦人的拯救，来成为他说他称我们为他的兄弟，也不以为耻，对不对？他是长兄，好，他要带神借着他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好，所以呢，他自己成为狗，好像来取代我们这个狗的地位。为什么？我们如果想想，耶稣的一生确实是好像狗一样，狗在东方人现不像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宠物啦，哈，美国这个宠物的狗都睡在床上的，跟主人一起睡在床上。那古代那些东方人的狗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的，所以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好，那个狗呢，在街上随时可以被人拳打脚踢。我们耶稣在地上也是这样，他随时可以被人厌弃，随时人就想把他推下山崖去，随时人就想拿石头打他，随时人就想把他杀掉。耶稣在地上的生活真的是像狗一样，像丧家犬。那海德他说，这些景象深深印在他的里面。那所以呢，海德变得那么谦卑。海德在地上的时候，他刚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在祷告，好，有时候24小时、48小时就跪在那里一直祷告，所以有很多宣教士不以为然，好，他们觉得他太过分了一些了，好。哪有人这样整天花那么多时间在祷告，好，啊，觉得他太过分。还有呢，海德常常在公开公众的场合呢就认罪，认那个有一些人听了会脸红的罪，那海德就这样公开的认罪。所以有一些宣教士对海德会觉得很觉得他有一点太过分，很奇怪，他不需要这个样子嘛。好，那可是呢，有人就去告诉海德说，海德你知道吗，有一些宣教士呢就觉得说你这样子啊，他们很不同意你啊，很不赞成你啊，齁，他说海德就面带着笑容，用那个甜美令人有难忘怀的笑容说，是的，我知道，不过他们只是不了解我而已，他们并不是故意对我不友善。就是海德亲眼看见耶稣的异象，神儿子那种羔羊谦卑的异象深深印在他里面。所以海德那么谦卑，好，当他知道人反对他，不赞成他，他说，哦，我知道，他们只是不了解我而已，他们并不是故意对我不友善。那所以我们今天在圣诞节的前夕，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思想主耶稣基督的谦卑，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走天路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所要效法的是什么。我过去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好，那我就觉得我很崇拜人家有一点傲气的，我觉得那个有一点傲气，觉得蛮怎么讲，就是蛮性格的。好，那可是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当我越追求主，我再也不会羡慕那一种了。我实在羡慕主耶稣的柔和谦卑，那是我所没有的。 我实在羡慕。那比如说我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被常常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所以被这世界一直洗脑，以至于我们羡慕错了。我们觉得羡慕那个酷儿，羡慕那种很傲气的，这样有性格，我们羡慕错了。还有时候我们一点都不明白我们是个什么样子。我记得我还在新竹服侍主的时候，那我们带一些交大清大的弟兄交大清大的学生信主啊，然后带他们追求主，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追求主，那也很顺服啊，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实在是一个很可爱的大家庭啊，很可爱的大家庭这样啊。然后一直到我在新竹服侍了好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到宜兰去服侍，我到罗东宜兰去服侍。好，那我有几天在那个地方，然后住在他们姊妹的家里面。好，我才发现我遇见了一批谦卑人。那个他们不需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他们不需要一直要告诉自己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在他们里面永远就是觉得别人比他强，就是他们的谦卑是那么自然的。好，然后那个我住的那一家一个姊妹，然后她的祖母，好，那个祖母她就是那么谦卑，好，一个说大概超过80岁的祖母讲台湾话，好，非常的谦和，好。然后我在那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虽然我是去讲道，可是我在那跟他们生活几天，我觉得我整个心灵好像被洗净，我就会明白为什么有很多宣教士喜欢到乡下，到那个山上，好。高山上或者到乡下去服侍，我才明白。以前我不明白，我以前看那个我成了一台戏，那个杨碧桂林哈，他不是有一段时间休假，回到他的家乡，然后那时候就战争发生，好，那战争发生呢，变成船只没有办法开到大陆去。好，那他是在那个云南，云南哈，云南的那个山上，一个叫黎族还是什么族的哈，那个在山上，好，那吃的非常不好，好，生活环境非常不好，可是呢，他就是一直拼命的，就是想要回去，好，我是很多很多年前看那一本书的，大概是在我大学的时候看那一本书，我就不太明白。我觉得说如果我是他，就觉得好不容易现在回来，对不对哈，刚好是战争啊哈，所以我可以在家里多待一段时间嘛哈，就是很自然的理所当然可以多一些待在家里多舒服啊。他为什么想尽办法就是一直想要再去那个很受苦的地方。直到我那一次在宜兰罗东宜兰服侍，我就想起杨碧桂林，我就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宣教士喜欢在高山上，在那个很乡下很落后的地方去服侍，因为那里的人真的是比较谦卑，比城市里的人谦卑多了。那谦卑人呢，你跟他们相处在一起，那个神的同在真的很特别，而且你跟他们在一起，你整个人也更谦卑下来，没有什么好尊敬的，也没有什么好压力的。我就觉得说我好喜欢待在那个地方啊。后来我回到新竹，我也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分享，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从26岁出来服侍主就在新竹，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们新竹弟兄姊妹最可爱最好。 那啊，可是当我到乡下去跟那一批人在一起以后，我就感觉到有不一样。我发现我们在新竹弟兄姊妹不知不觉里面还是有一点那个学者的傲气，就是那个高级知识分子的那种说不出来的那个傲气在。可是因为生活在其中太习惯了，我都不觉得。那个讲话的口气、用词、字眼，好、哦，那些动作、态度、表情，因为大家都这样嘛，这很习惯，还很彼此欣赏。直到我到山下去，我才发现，哇，实在在我们身上不知不觉有那个傲气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明白，我们太习惯了。所以你看耶稣的门徒，他们跟耶稣在一起三年哦，三年多，而到三年一直到最后了，耶稣要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好，跟他们讲到耶稣设立这个波饼的聚会，好，告诉他们人子要这样舍身流血，叫他们要这样纪念他，耶稣为他们洗脚，让他们说你们也要如此行，好好，我怎么样跟你们洗脚，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洗脚。可是呢，他们接着就在讲谁为大，在将来谁比较大，在天堂谁比较大。就可是耶稣却生活在这样的人当中三年多的时间，耶稣也没有因着他们的骄傲生气，因为耶稣怜悯他们不过是罪人。我们神儿子的谦卑就是这样，他一而再再而三谆谆教诲，一直要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天堂的生命，什么生命才是尊贵的荣耀的。可是好像一直到耶稣要去世之前他们都不明白，一直到耶稣去世他们还是不明白，所以他们就觉得可能我们跟随错了，门徒都散开了，因为他们跟随的是一位失败的王，他们以为他是要来设立国度在地上的，没想到是一个就这样被抓耶，就这样被抓，然后被打，一直被打来打去，被吐唾沫，连一点力量回首都不回首。他们所跟随的是这样，所以他们都逃走了，门徒都逃走了。我们看见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出身是失败，用世人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我们眼光来看，耶稣的出身是失败的。为什么一出生就一直要被人家杀了？对，一出生希律王就已经想尽法子要来把他杀掉，所以约瑟有这个儿子好像也蛮倒霉的，对，玛利亚怀这个神的儿子似乎是圣灵感应真的，可是怎么出生连一个给我生的地方都没有，只是在马槽里，没有一个客店接待他，也没有一个家庭接待他。然后呢，生了以后呢，就开始要逃难了，要逃难。那耶稣的出生是失败，耶稣的死也是失败，是跟罪人一起死在十字架上，跟罪人同钉，最羞辱的十字架。他的死也是失败，像他一生所做的，然后他一生所做的就是做什么？训练十二个门徒，结果十二个门徒都离开了，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失败的。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一生在地上，从出生到死亡，全部都是失败的。他借着这个失败来为 为我们赢得一个最大的胜利，就是为了要救我们脱离那个撒旦所进入亚当的后代那种骄傲的族群。他需要这样存心的卑微，卑微存心的顺服，一直的降卑，一直降卑，降到不只是奴仆，降到罪犯，而且是最羞辱的罪犯，降到坟墓，降到阴间，好赢得这一路上所有一切的胜利。把一个谦卑，神儿子的谦卑的大能开始在五旬节带进我们的里面。所以他死的时候他说成了，他完成了这个最伟大的救赎工作，就是把最骄傲的人类，神眼中最憎恶的罪，这种高傲的罪，他救我们脱离这个骄傲的罪的权势，救我们脱离这个骄傲的捆绑。这是神儿子为我们赢得的最伟大的胜利。所以我们在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真的需要更多来思想刚刚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第一句就是什么？神羔羊，这就是他的标记，一个羔羊的标记，没有防卫能力，没有抵抗能力，没有攻击能力，就是连被宰杀都不叫一声的，就这样子，神羔羊，这是他的标记。所以今天我们在那，我尊崇你，我尊崇你，我们也应该要求主把这个神羔羊的记号标记印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应该印一个印记，就是羔羊的印记。因为他存心卑微，他存心顺服，他自己卑微，他甘心，刚刚 Esther 在我们上他说他甘心舍命，他甘愿，甘愿，甘愿舍命，所以他赢得一个最大的胜利。这启示录讲到什么呢？只有这位被杀的羔羊配揭开七印。怎么办？没有人可以揭开七印。老约翰着急的都哭了，没有人配，有一位配，就是这位被杀的羔羊，因为他被杀，所以他配，他配，他配揭开七印，他赢得了最大的胜利。今天也是，你羡慕成功吗？现在连世界常常有成功学讲座，哎，在教会里面 也有人有成功学讲座，对不对？那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就是你愿被杀。你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一生的事业是失败，对，哇，这个神儿子的开路先锋，哎，可是才开路开没有多久，马上就被砍了，被关到监了，被关到监了，然后被砍头，是这样，没有开多少路嘛。神特别拣选的，可是他的一生的事业也是失败，而神儿子来了，他一生的事业也是失败。这边怎么样？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知道神眼中的成功是什么？今天你在追求成功吗？你在追求要赢过别人吗？你在追求出人头地？神说，真实的成功，真实的出人头地，就是跟随他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那就是最成功的。你愿意被杀， 愿意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最成功的人。真的，就像刚刚 Rosa 的见证，你愿意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他那一天就发现一整天里面那个说不出的平安在他身上，神掌权在那个工厂，神掌权在他的老板身上，人家说这么奇妙的工作。所以你羡慕什么？我们羡慕被重用，羡慕被高举，羡慕第一，就是你要羡慕第一个上十字架，第一个可以被杀，那就是最成功的。尼托森他跟随何寿恩教士，他说何寿恩教士呢训练他们七个人，七个弟兄，好啊，训练他们七个弟兄。那他们这七个年轻人呢，他们有机会在一起开会。好，那有一位呢，年龄比他大五岁的弟兄呢，他的看法意见常常跟尼托森都不一样。好，可尼托森觉得他的看法不对。好，所以呢，常常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呢，尼托森就跟他争吵起来。好，那尼托森呢，就去告诉何寿恩教士。好，他说那个弟兄呢，他看法是这样这样，怎么可能这样呢？应该怎样怎样啊？好，他就跟何寿恩教士说，何寿恩教士怎么回答他？他说事情的对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圣经上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好，所以他比你大，你就是要顺服他。好，那尼托森呢，为着这件事呢，他就常常觉得很委屈，好，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只是他比我早生五年就这样子？好，因为他讲的没道理嘛。好，那他觉得很委屈，他就觉得巴不得我早比他出生五年，巴不得我自己能够早出生五年，我就不需要这样这么窝囊。那有一天呢，他看见这个弟兄呢，比他年长的这个多五岁的这个弟兄，又跟另外一个弟兄呢，两个又意见不合在那争执。好，而另外那个弟兄比这一个弟兄年龄更大。好，哇，林道生就很高兴，逮到机会了。好，这下何教士没话说了，他就赶快去跟何寿恩教士讲，说那个弟兄呢，他也没有胜服那个比他更年长的那个弟兄，他也是跟他争执。他就想何教士一定会跟他说哦，对，那这样那个弟兄实在不对，这样没有胜服。没有，何教士怎么跟他说？何教士就跟他说那位弟兄怎么样是他的事，可是今天你来到我的面前，这样的控告你的弟兄，你像不像一只羔羊？好，他说那个弟兄怎么样是他的事，其实他意思就不关你的事，可是关心你的事就是你今天这样来我的面前，这样控告你的弟兄，你像不像一只羔羊？那尼托森就觉得好羞愧。何教士和寿恩教授的这个话深深的刻在他的里面，使他一生明白事情的对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我到底像不像一只羔羊。今天我们亚当的后代，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所以你看所有亚当的后代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常常分辨对错是非。好，好，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太好，什么是不好，我们常常就在争这个，争我对你错。好，那而且我们常常在分析别人，评判别人对错是非。我们是把自己好像当作一个这个法官一样， 评审家。可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他常常责备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就是常常这样子。法利赛人是最明显吃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的人，他在地上常常就说不可，好，你不可，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好，这样子医治病人呢？安息日不可这个，好，律法上说不可那个，好，他常常就是在用律法再去评判别人。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地上，他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就是一个骄傲的那个根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在当审判官。神说什么？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神的儿子来，他所表现的都是怜悯。他对于那个审判官的人呢、啊，他常常非常严厉的责备，他对法律上责备的之严厉。可是他对于罪人，他常常是怜悯。那耶稣来了，就是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这个骄傲。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在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第5节，
要对其他的居民说：“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又是骑着驴驹子。”
好，谢谢。这里讲到你的王来到这里，好，他是温柔的，好，在旧约里面说他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好，那我有看到一本书写到说，他说墨西哥驴哦，他说那个他说驴哦，驴是非常顽固的，好，他就是他说那个墨西哥那个小小的驴哦，当他呢想要偏行几路的时候，好、哦，那可是却被阻止呢，他就会开始背叛，好、哦，就是说这个驴哦，小小的驴，他当他定义不动的时候，他不想走路不动的时候呢，你即使用一团火哈，在他的肚子下面哈，肚子下面烧一团火哈，他顶多就是越过这团火，站在旁边，他还是不动。当他决定不动的时候，他就是不动，他不想走路就是不想走路。好，那你看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哈，就是我们想要偏行几路的时候，只要有人来拦阻我们的意识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起来背叛。就是我决定什么样的时候，别人怎么弄，我就是不管，我要这样就是要这样，我不那样就是不那样，我不起来开口赞美就是不赞美，好，我不道歉就是不道歉，我定义要坐在那里不动就是不动，管你们全体都起来跳舞，我不动就是不动，对不对？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就像这个驴一样。好，那这位王你看他特地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来骑着这个驴驹子，他要用，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虽然像一匹驴驹哦，但是神要用我，就说我虽然这么顽固，这么无可救药，而且是这么没，不是像骏马，好，我不是那种这么有才华的，好，我是这么不显眼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驴驹， 但是王却选中我们，他要来改变我们，他要来用我们。这位王他谦卑自己来到这个地上，他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这个天然腐朽气的这种性情，他把他那个天上王的谦卑做成在我们身上，柔和谦卑。因为驴就是这么顽固，他决定怎样就是怎样，他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他的相反就是什么？就是柔顺，对不对？你看主耶稣一生哈，他那样谦卑，那你们发现他怎么样表现他的谦卑？最明显在主耶稣身上的就是顺服。主耶稣身上那个，所以说谦卑跟顺服是没有办法分的。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好，谢谢。他说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好，所以谦卑跟顺服是没有办法分的。谦卑的人一定是最顺服的，如果你是以谦卑束腰，你就能够顺服别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你读圣经要，你是什么年纪年龄你就读什么年龄对什么年龄说话的经文。好，如果你现在是比他年幼，那你要读第五节的上半段，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你只要记这句话就好了。好，你不要去把后面那句说，哎，这里也说啊，要谦卑，说要彼此顺服啊，彼此顺服，所以不见得一定要我顺服你啊。好，那个什么年龄就读什么年龄的经文。好，所以你是年长的呢，你就不要读说你是年幼的，年幼的就是要顺服我，你就不要读这节经文。你就是要读说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好，所以他这里就是你们要自卑，自卑表现在我定义要顺服。一个自卑的人，他就是一个自卑感的人是最不顺服的，一个自卑的人他就是最顺服的。所以尼东森他一直到被何寿恩教师讲的那句话，你像不像一只羔羊，他整个才自卑下来。在这个之前呢，他还是在那一直讲道理，明明就不合理嘛，我怎么有办法顺服他？哦，他比我早生五年就可以这么 不讲道理吗？好，可是神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在生命记三十一章所以我今天早上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哇，我的眼睛一亮，我就觉得说在生命记三十一章哈，第十六节，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就还是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里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灾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心向别人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 掩护他们。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那永远隐秘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近天向别人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的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为你他们照我所启示应许之地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
还有27节，
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
到29节，
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集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恶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
好，谢谢。你看，这个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在过约旦河之前，好，摩西对他们说的话，而是神对摩西说的。好，神说把这些话跟他们讲，就说哈，他们还我还没有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前呢，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我知道他们进到迦南美地以后，他们会背违背我，哈，会拜偶像，哈，那所以呢，祸患就会临到他们。那摩西呢就一直呼天唤地的跟他们警告说，神说了你们将来进到美地以后，你们吃得饱，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好，所以摩西就呼天唤地的告诉他们说，你们那时候会这样子这样子，好，你们就会全然败坏。好，所以就是要警告他们，他还是盼望他们可以记住神说你们以后会这样背弃我，是希望你们记住，好让自己永远不要再去违背神。可是你看他们真的违背，真的去拜偶像。我自己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没有把顺服要成为我们的习惯性格，至终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产业。就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定义，主我一生定义要顺服你，我定义要做一个顺服的人，我定义要做一个听话的人，你怎么说我就一定要怎么顺服，我要养成顺服成为我的习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定义，我们即使进到美地了，我们至终会被掳，我们还是会被掳，我们已经进到美地了，我们还是会带着仇敌再掳走了，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美地的产业。弟兄姊妹，这个真的要深深记在我们的里面，这都是骄傲所产生的悖逆不顺服。所以我们曾经有讲了12堂顺服，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每一个人你都在神面前已经跟主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主这一生一世不管你要我做什么，不管你要我就是去哪里，要我接受什么，我一定要顺服。有些人说，对啊，我会顺服神啊，可是人就不一定了。神说，我们在顺服的录音带里面有讲到，好，有很多是神设立的次序，我们要顺服的。好，这个次 去是很重要的。我们前天我们礼拜二早上姊妹会，我们一位姊妹做见证，好，她就说她的弟兄呢，好，有一天早上她弟兄就跟她讲说你，她弟兄要去上班，然后就说你这个帮我把这个袋子哈去还哈，然后再帮我借哈，这样。那姊妹就觉得就说，你自己去还啊，你自己去借啊哈，我也一样要上班，我也很忙啊哈，这样。那可是他的弟兄就说，你就愿意这样花时间去接送别人哈，你就不能够帮我去还这个袋子，这样哈。那后来呢，我们这位姊妹呢，她就她就觉得说，对我，她就来聚会，聚了会以后呢，她就决定说，对我要顺服我的先生，好，因为聚会里面有查经查到这个听道要行道哈，然后顺服，所以他就觉得说，好，那我要顺服我先生，我要快点去帮他还，好，然后再帮他记，这样哈。那他就去了，好，那他真的就去帮他跑一趟，好，去还了袋子，然后借了袋子哈。他说，当他一离开，他在开车的时候，他说里面就好喜乐，好喜乐。没有想到只是这样的一个顺服而已，去帮他先生这样子去做一件事，就是顺服他先生，不要讲理由，就是去顺服他，啊，那他说里面这么喜乐，好喜乐，好，然后等到他回到家，回家的时候呢，他就要背圣经哈，他说那一天的进度，他背圣经，然后他儿子就在弹琴，好，然后他就自己在背自己圣经，他就发现他的儿子从来没有像那一天那样那么顺服的自己一直弹琴，一直弹琴，而且很认真的弹，而且他听得出那一段是他需要重复又重复一直弹的，不太容易弹的一段音乐。如果是过去，他的儿子很可能就算了，就不想谈了。好，可是他就这样自己就很认真，那样一直谈，一直谈。所以这姊妹就说：“哇，主啊，我的这样一个顺服先生，好，顺服先生的一句话，好，然后我的儿子就变成也这么顺服我，好，然后他说神的平安哦，那个神的同在就笼罩在他家中。”他才体会到说，哇，顺服真的那么重要。有时候特别是先生很爱太太的那种太太哦，常常比较不会很留意去顺服，你觉得先生很爱我嘛，好，然后我就跟他一下他就自己去做了嘛，好，我跟他吵一吵他就自己做了嘛，好，所以就不会很留意要去学顺服。有时候我们跟我们很熟的人的时候，很熟的人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就很活在肉体里面、血气里面，就不够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神说的妻子要顺服丈夫，神说的年幼要顺服年长，除了我们愿意这么认真，我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流失掉多少神要给我们的产业，他荣耀的同在，我们不看为重要。我们同工之间也是，都是很熟了，好，所以有时候就是不懂得要彼此顺服，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好，啊，一个说，啊，你帮我做就好了，一个说你自己做啊，好，或者一个说，或者有时候招待说，好不好，请你来前面坐，你就说，啊，不要不要，我要坐在后面，好像比较谦卑。我们都不知道，你这样一顺服了，虽然你觉得去坐前面对你很不容易，可是你这样一个顺服了，好，招待说请你坐前面，你就这样顺服的来前面这样坐， 你知道神就要给你一个奖赏，
神很多机会一直留意着要给我们奖赏，
可是他所有的产业只能赐给那个顺从他的人。你说那是招待啊，又不是神。
对啊，
他现在在这招待，神就常常神借叫他在这做招待来对你说话，就是这样。比如说神借着领会的，好，这个领会的说好不好，请往前面坐。而现在就很顺服的赶快就到前面了，而现在就让别人去，我还是要坐在这。好，这个就是像刚刚我们看的那个马太福音21章讲的那个，好，就是我定义不动，不动就是不动。对不起，我今天我都不是在讲谁，因为我都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人，我跟大家都是一起面向前面的，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人，所以我没有意识在说任何一个人，我只是就着神的话在讲。神的百姓真的要留意顺服，否则你可以一直祷告，主啊赐给我谦卑，主啊我要天堂的谦卑，像羔羊的谦卑，你连祷告到主再来都不会降下来的，如果你不开始学习顺服，对吧？谦卑就是跟顺服没有办法分的。他说你要谦卑束腰，然后怎么表现呢？怎么谦卑束腰？就是表现在彼此顺服，就是表现在彼此顺服。这叫什么呀？顺服真的太重要。神的儿子就是这样，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我们需要存心顺服，否则我们进到迦南美地以后，还有可能再被掳，再被仇敌掳去。也就是说，有可能你多少年所追求的，因着你一两次几次的不顺服，那个产业又被掳了。真的是这样耶。我们就说那个江姐在讲顺服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好顺服啊，我最近有点忘了，所以产业就丢了，就是这样。那个顺服需要成为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习惯，就是习惯的顺服。我讲这些不是说叫你们顺服我，因为我自己也一直在学顺服。神借着任何一个人跟我讲的话，我很留意在听。有时我头脑一时还转不过来，但是我会把这个话都存在我里面，再来仰望主，是不是要这样？我一直很留意神随时借着人对我说的话。我们要学习顺服，学习柔软。不要以为这只是他说的，说叫我坐前面，他说的叫我这样，叫我那样，你就赶快顺服的去做，就是这样。那我就想到尼托森，当和受恩教士呢刚开始跟他讲的时候，说您又要圣母年长，他还是没有服，他就是心里还是常常觉得很委屈不平，所以他就需要接受更严厉的责备，然后才整个谦卑下来。他那时候还没服，虽然他不再顶嘴了，不再跟何受恩教父说什么，可理念不服，他没有服在神的话语底下。神说你们年幼要顺服年长，并没有说 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很合理的年长的，或者说年长的当他讲得很合理的时候，值得你尊敬的时候，你才顺服。没有，他没有，你们年幼要顺服年长，那就是这样。所以你就是要学习去顺服。那你留意，你看有太多人的见证，那个一个顺服带来何等大的祝福，何等大的祝福。我们另外有一个姊妹，这姊妹会她也做见证，她说 他哦，他先生对他非常好，好非常好，很疼他，好。那可是呢，当他听到要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好，他就回去就跟他先生讲说：“哎，我以后一定都要顺服你，好，都要听你的。”哇，他先生吓了一跳。我很感谢主，我到那个德州哈、哦、去载特会哦，那个讲完一堂顺服以后哈、哦，后来我们特会结束了，啊，好几个弟兄和姊妹做见证，那个弟兄说：“哇，我太太现在都来跟我说出他要顺服我啊，我都有一点怕到了。”因为以前向来都是他太太脾气很大的，然后他先生反而说：“你不要这么顺服嘛，你不要这么顺服。”他说：“我还是喜欢你做决定。”他太太现在都说：“凡事都让你决定。”他先生说：“哦，还是那个。”他说：“不行，我一定要顺服你。”哎呀，我好感动啊！好多个太太都这样哎。听一堂的顺服，一个个都跟他先生讲说：“我以后要顺服你。”他们以前都不是的。哇，我真的好感动。是这样的人真的有福了。神儿子就是来住在这样的人里面。我们最后看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57章。以赛亚书57章14、15节。在旧约两段圣经869页。
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口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大、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
灵
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
哎，谢谢。这里这位神，他说他住在，他说那个至高至圣、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这样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我住在那么高、那么圣洁的地方，可是我也与痛悔、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好，那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神，这个王，万王之王，万子之主，我们刚刚讲了他的一生，他需要造成肉身活给我们看，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尊崇的这位王是何等的谦卑的一位王，他就是这么谦卑。那这样的一位王呢，他说他只能跟那个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他没有办法住在那个骄傲的人里面。那所以14节他说，耶和华说：“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就是什么是我们的绊脚石啊？就是我们的骄傲。骄傲使这位谦卑的王没有办法进来，就是那个骄傲挡在我们的心门，使这位谦卑的王没办法进到我们里面来。绊脚石，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都摸不着主的同在，我们就是需要痛悔，痛悔。当然有时是主在试验我们，就是说我们还这时候是不是仍然继续相信？好，主，我就是宝贵你，与我同在胜过感觉。好，你这时候还是要用信心。可是在这个之前，你要先问主：是不是我最近有一些骄傲的举动？我有一些骄傲的口气，对别人骄傲的态度，那个表情。好。那我对别人的这些骄傲，或者我在你面前我开始有了骄傲，惹了神的眼目，以至于神没有办法来跟我同居。 我们要求主光照。那我们痛悔，我们再低下来，其实神就很容易进来。好，那另外我们也讲到，什么时候我们不顺服，不顺服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理念开始又高起来了，骄傲起来，我们就开始不顺服了，不柔顺了。那这些我们需要非常注意。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也讲到，对不起，最后这一节圣经我们就结束哈。弥迦书第六章在1091页，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谢谢。好，神告诉我们说，他是人呐、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要你的，他指示你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好的。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存着这个心，谦卑的心。一个谦卑的人，他才会行公义；一个谦卑的人，他才会好怜悯。这整个一切美德是从谦卑长出来的，一切的败坏的德性、罪行是从骄傲长出来的。多么厉害，多么重要。所以我们这些日子讲谦卑，真的要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主，我真的羡慕你这羔羊的谦卑，求你这个羔羊的印记印在我的身上，以至于当我们行事为人，跟人相处，或者跟你最亲爱的家人相处，跟你的同工相处之后，得到一相处的时候，马上问问我自己，我像不像羔羊？我像不像羔羊？如果我们都这样子，你会发现我们会非常的在基督里相爱，而这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神的百姓的见证，就是一个羔羊的印记在教会身上。